谢主席，首先我要真诚地感谢您继续领导我们的讨论在军事领域的新兴技术，包括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。我和以往一样，向你把中国代表团将给予你通力的合作和支持。主席，迅速的这个领域的技术发展，特别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，正在改变军事武器系统。它有可能改变未来的战争的面貌。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武装部队的一部分，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推动去年的讨论，以便达成国际上的一致，搞清楚什么是负责任的行为，指导这个部署使用和研发这类武器系统。主席在讨论具体议题之前，我想再澄清一下。韩国对这种自主武器系统的基本看法，首先，这种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应该符合国际法，包括研发和这个具体使用。韩国同意国际纳粹法的基本原则，适用于各种形式的作战方式，这个武器系统也不例外。因此，讨论应该重视怎样管理这种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，特别是考虑到国际纳粹法的框架，以便满足这问题的急迫关切。美国代表刚才已经说过，我们认为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日本、联合国、美国和韩国联合提交的建议会有助于的推动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希望共同的了解国际纳粹法怎样适应于这个武器的生命周期。第二，讨论应该具体的审查有关的问题，特别是重视共同点。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有很多挑战，包括技术、法律和伦理。讨论应该考虑到这些不同的内容。彼此有什么关联？怎样相互影响？还应该指出，讨论应该反映出各国的安全环境。最后，管理武器系统的措施不应该阻挠进一步发展次数技术，保护平民和用于和平目的。新兴的技术包括机器人和人工智能，可以成为这个创新的源泉，带来更多的经济繁荣，扩大知识的疆界，使人能够摆脱繁重的劳动。我们不应该这个破坏新的技术的潜力，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减少这方面的风险，同时最大的使用它们带来的好处。主席。根据韩国希望成为一个这方面的有表率的时候，国家，我们希望加强国际上的准则，管理军事用途。作为这个倡议的一部分，我们韩国和其他国家，包括荷兰一起，第一次举办了在军事领域负责任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大会。这次会是上个月在海牙举行的，与会者达成了协议。发出了这个行动的呼吁，重申人应该控制使用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，而且对此负责任。他还呼吁各国合作交流经验，包括让私人部门参加。韩国将继续举着火炬前进。我们希望明年在汉城能够举行下次会议。既然这个人工智能是自主系统一个重要部分，我们的目标是推动进一步这方面进行讨论。在我们国内，我们正在国防方面进行一些创新，我们希望军队能够符合未来的要求，其中的中心就是人工智能。我国政府将发起一个总统的防卫创新委员会，推动合作，这不单涉及到不同的部门，也涉及到公营和私营部门，我们期待在战略中谈到一些详细的内容，我们在以后几个中会进一步说明。我们相信 在以后几天的会上，我们会取得有益的成果。我们可以在您领导下全面综合的审查这个武器系统的主要内容。我期待进行建设性的、有益的意见交流。我代表团将积极建设性的参加有关讨论。谢谢。